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首诗歌说到，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这首诗歌使我们可以深深的反省我们过去如何的生活，我们过去的日子如何的侍奉，我们如何的工作。如果主耶稣真的这时候此刻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侍奉他吗？我能否无愧地见我们的上帝呢？主耶稣是否欢喜地来迎接我呢？我是否又是那位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今天我们要从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这个十个仆人的这个比喻这段的经文来与大家来分享，与大家来提醒。相信这段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陌生，这个故事我们都熟悉，就是这位主人他把一千个银币平均的分给十个仆人去做生意，自等到他回来。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啊，这段经文也印在我们次序单里边。而我们对这个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实是否也开始淡淡的健忘了呢？甚至遗忘了呢？所以我们要测试一下，说我们自问我们自己，最近最靠近的一次你向主交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特别是我们来到了教会的年终的时候，我们年度是从七月开始，我们年度的总结是六月。我想我们可以很好的反省，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有什么可以向他交账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主日我们来再次来到你殿中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赐下你的灵，让我们能够谦卑领受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也能够实践你的教导。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首先呢，从这段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第一个仆人。第一个仆人是在十六第十七节记载的，他说第一个走过来说，主啊，你的一百银币已经赚了一千。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管理十座的城。所以第一个仆人让我们看见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他做生意他怎么样，他获得了十倍的盈利啊，从一百块他赚取了一千个银币。主人称赞他是一个良善的仆人，而且也欣赏他的忠心，并且呢应许把十座城交给他管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相关的原则，就是我们工作还有侍奉的中心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还有会带来更大的责任。这是上帝赏赐人恩待人的做法，因为能够侍奉上帝本身就已经是一份赏赐了。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是吗？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作的奖赏就是肩负更多的工作，所谓在小事上忠心，你将会获得更大的赏赐。就好像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无论谁应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赐。由此可见，我们信徒既然所做的可能是很微小的一件事情而已，但是上帝仍然会慷慨的来恩待他，来赏赐他。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一个仆人他忠心的去运用受托的这个一百的银币，他赚取了一千个银币，结果呢他也获得了主人赏赐他给他管理十座城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说，他所得的这个赏赐可以说是他的工和他的工作完全不相配的。这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提示，赏赐是出于上帝，也是按着上帝的慷慨，远超过我们本分应当得的，是吗？所以很快的我们看见说，第一个仆人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忠心事主将得赏赐。好，这个是第一个仆人让我们看到的。那么第二个仆人呢？第二个仆人在第十八十九节说，第二个来说，主啊， 你的100个银币已经赚了500。主人说，你可以管理5座城。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二个仆人他的盈利是5倍，好，就是他100赚到了是500，主人给他怎么样？主人也给他5座城管理。但是呢，我们看见说这段经文里面，主人却没有来称赞他，啊，也说明了一项的原则：赏赐的多少乃是看你的忠心有多少。如果我们把这段的经文跟马太福音25章14到13节这两段经文，三个仆人的比喻，就是按才干的这个受托的比喻，跟我们今天的这个10个仆人的比喻，就是教营10个仆人的比喻来做比较的话呢，我们就更容易看见这一点的真理。就按照这个3个仆人的比喻呢，那赚取3万个银币和赚取那12000个银币的人呢，从主人所得的赏赐，他们所得到的赏赐是一样的。他们所得的奖赏也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虽然有分别，因为他们所受托的这个数额是不一样的，3万跟12000，还有另外一个是6000嘛，哈，所以他们的受托的数目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忠心程度却是一样的，啊，因为3万赚3万，12000赚12000，好，上帝给他们的赏赐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从今天这段的经文，这个十个仆人的比喻呢，是负了假定他们所拥有的却是相同的机会，还有相同的才干，因为分配每一个人都有100个银币。但我们看见他们的忠心程度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所以带来了不同的成绩，也带来了他们不同的赏赐。所以这两个比喻虽然各有重点，但是同样的隐含了按忠心得赏赐的这个原则。其实上帝把许多宝贵的东西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他的儿女，要我们托管管理，人人都有份，每个人都有才干，都有恩赐，永不落空。问题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去忠心？例如今天上帝同样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而不是说你比较好，你比较属灵就你就只有28个小时，没有，每个人条件都是一样，条件就是今天你要用完它，不能够把它藏起来，明天就没有了。我们是否有珍惜善用这24小时呢？时间是上帝托我们管理的其中的之一的东西，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我们有没有忠心而且有见识的去善用时间呢？主托付信徒的东西，除时间之外，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恩赐、才干、真理、福音等等，人人都有份的，永不落空。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管理上帝所赐予你的呢？所以第二个仆人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赏赐多少乃是看我们的忠心有多少。很快的，我们来看第三个仆人。第三个仆人呢，这是20到26节，很快的读给大家听。另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100银币我一直保存在手巾里，因为我怕你，你一向是严厉的人，没有存的要提取，没有种的要收割。第22节说，主人说，可恶的仆人，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存的要提取，没有种的要收割吗？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把它连本带利取回来呢？第24节，他就对四位说，剁过他的100银币给那有1000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00个银币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三个仆人他把他所得的这个100个银币他保存在手巾里边，他原封不动的把他交还给主人。他这个人，我们看见他是不是很会讲话，很会解释，很会编理由来为自己辩解，是吗？他向主人解释说，因为主人呢，你很严厉，我们很怕你，你一向都是很严厉的人，没有存的你要提取，没有种的你要收割，因此我们惧怕，我们害怕。他到底害怕什么呢？我想可能我们可以猜到说，他可能怕说生意，他得的100银币他去做生意得来的利益最后可能要归还给主人，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所以不想去做。可能他也怕如果生意亏本的话，他也可能要赔给主人，这个原有的100个银币，可能有种种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从第20节来看的话呢，他可能蛮以为主人因为他的小心，因为他的诚实，原原奉还的给 他的给回主人的话而来称赞他的话呢，可是他是错的。主人不但没有称赞他，反而称他为什么？可恶的仆人，可恶的仆人。不但不接纳他的解释，反而凭他的话怎么样定他的罪，说他是一个恶仆。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像刚才第一位那样的良善的第一个仆人，他能够履行主人所交托他的而去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明知道主人很严厉，他为什么还不把这个影子存入银行里面去生利息呢？是表明他对主人的事情他其实是漠不关心的。结果呢，他的这个100个银币也被提被拿去了，而给了那个第一个有1000个银币的那个第一个仆人。所以从这个三个仆人我们看见说第三个仆人我们看见说，事主不忠将会受到惩罚，这的确给我们带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从这三个仆人我们可以看见说，第一个仆人他用了100个银币，他赚取了1000个银币的仆人，主人称赞他是一个良善的仆人，而且呢也把10座城给他管理。那么第二个仆人呢，我们看见说他有100个银币，他赚取了500个银币，主人就给他管理5座城，但是缺少了给他的称赞。那么第三个，这个懒惰的把100银币藏起来不去投资的这个仆人，我们看见说主不单没有给他，他是两手空空，而且把他的100块也给了第一个1000块的这个仆人，而且呢也称他为是一个恶仆所以这个三个仆人他们所得的才干恩赐，所得的资本都一样的，但是因为忠心不忠心，所以他们的结果都不一样。所以主人对第三个仆人的反应也给我们提示了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在属灵的领域上，我们知道他 因为这样没有赚没有亏，其实是等于是亏损的。主人的心意很明显的是叫仆人拿他所托给他们的银币去做生意，使到他主人最后可以连本带利的要回来。我相信我们大家也曾经听过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曾经这样说过，哎，我信耶稣只要我能够上天堂就好了，即使是我在天堂里面做守门的我都可以的，我都很满足，我们没有 我不介意的至于什么赏赐，哎，没关系啦，我不在乎的，让某某弟兄让姐妹去得吧，去得这个冠冕，得这个赏赐吧。我想如果这种信徒有这种心态的话，他跟第三个仆人的心态是差不多的，一个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糟蹋自己，但也没有因为为主的缘故叫人得益处，其实这种行为其实也是叫主受损受亏损，羞辱主的名。因为这样的人很明显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思想去抉择，没有从上帝的角度去思想，也表明也表示他对上帝的国度的利益他也完全不关心，他没有在福音的事上使主耶稣基督获得任何的盈利。换而言之，第三个仆人他的警戒乃是要我们记得的，如果我们要跟从耶稣，我们就得把生命投资，而不是为自己保存生命。而第二个原则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看见从他身上我们看见说，第一个原则就是在侍奉的原则上他这样的表达是不进而退的。第三个仆人他是原有他本来有100个银币，但主人拿去他交给那个1100银币的第一个仆人，这个原则就所谓的论功得赏得奖赏嘛也就是在商界用的分红利的观念。其实那么领十座城的第一个仆人，他所谓的他增加再增加多100块，因为他本来有100块赚取了1000块，然后现在又再多100块，其实再多100块这个价值对他来说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不过由此可知，比喻中的主人不单以更大的责任，就是以这个十座城作为赏赐而给第一个仆人让他得到这个利润为赏赐。所以根据这一点呢，主人也说出了第26节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这一句话就是说，凡有忠心的把所拥有的善加运用，主要把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恩赐加给他，而没有忠心的不把所拥有的恩赐加以用利用运用，连他现在所有的机会恩赐才干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非常可怕。若上帝今天把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都拿走的话，会怎么办？第三个仆人最初有100银币，但是他没有加以善于使用，由此可以说他是没有的，他最后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也是宣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侍奉就像做学问一样，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再问说我有没有侍奉，我有什么侍奉，而是说我在我的侍奉上有没有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从他的身上，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有第三个的真理的学习提醒。不会动了，谢谢。就是在恩赐的运用上，所以他让我们看见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越忠心运用上帝给予的恩赐，越能够所领受的将会更多；越不忠心使用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一切，将会变成更加的贫乏。所以我们可以引用这个的原则来思想，会带来以下的结果：主会从不忠心不尽责的信徒身上收回恩赐，收回侍奉的机会，加给那些忠心侍奉的人，加给那些有恩赐侍奉的机会的人，而集中在那些忠心侍奉的人身上。于是所谓有用者就会越来越有用，没有用的却越来越没有用，忙者就会越来越忙，闲者就会越来越闲。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不过这是因为有不忠心的仆人才会出现的现象。其实主的心意是什么呢？主不希望这样，主希望我们所有的爱主的人、信主的人、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成为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一个仆人，这是才是主耶稣自己的心意。有人说过，现在的信徒参与教会的侍奉的情况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世界杯的足球赛一样啊，比赛的人很多很少，但是球场上球场上只是只有20多个人也嘛哈，旁观的人很多了，如果再加上电视机啊，哇，这只是上亿的哈。今天在侍奉每个教会的侍奉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就只有某一群人在拼命的在参赛，其他的都是成为一个旁观者呢？所以我们来到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都信主之后，我们都会从主那里领受一批的信托金，每个人都要为这批信托金负责任的，来经营属天的生意。上帝任凭我们使用这他所赐的，任由我们自由发挥，各展所长，他不干涉，他也不阻扰，这是因为上帝信任我们。那么我们会叫主耶稣赚钱还是亏本呢？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以忠心，还有是不是有努力，是不是有委身。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道理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你懂得多少，而是你行了多少，你做了多少。你不只是头脑上的知识，你知道上帝的心意，你有没有去实践？你有没有去谦卑去遵行？有一个故事好像前不久也是讲过，我以前也是讲过，但不要紧，我们再讲多一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有一位牧师，他邀请到一间教会举行了三个晚上的培灵会。第一个晚上，教会里坐满了慕名而来的信徒。那么牧师就上台，沉默了一会，然后他问到说：“各位，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吗？”会众说：“不知道，不知道。”牧师说：“好，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散会吧。”说着牧师真的下台哦，真的没有讲哦，就下台了，留下惊讶万分的信徒。那么第二个晚上来的信徒更多了，好奇心更大。牧师上台后又问同样的问题，这次呢会众的回答是什么？这是聪明了啊，昨天讲不知道，今天讲知道，我们都知道你今天讲什么。于是牧师就笑着说：“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用说了，那么就散会吧。”会众就议论纷纷：“哎，怎么会是这样？”第三个晚上，好奇的信徒更多了，这是最后一场，参加的人更多，甚至爆满了。而且大家事先约好了，如果牧师从今天再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要讲好啊。
这边要讲不知道，这边讲知道哈。那么我们就看牧师会怎么样，会不会讲。好，大家就说哦，决定，好好好，好了，牧师上台了。果然，牧师问同样的问题哈，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知道，知道，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就很期待牧师讲什么。牧师就说：“竟然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那么我请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我们散会吧。”有人就很纳闷，就大声喊说：“牧师，牧师，我们来了三天晚上了，你应该总要讲一些真道理给我们听吧？”牧师说：“弟兄姐妹，其实三天的聚会里面，我已经将很重要的真理告诉你们了。像你们这么悠久的教会，重要的不再是听到，而是要知道，要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这才是属灵的成长，教会复兴的秘诀。”这故事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不是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知道多少，而是我们按着所知道的，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行了多少，我们顺服了多少，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要忠心去设法将我们所相信 所知道的去行出来，做出来，实践出来，来回应主耶稣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切。所以亲爱弟兄姐妹，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见主荣面，向主交账的那一天，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心理的准备。不晓得那天主会怎么样的评估你呢？你是一个可恶的仆人吗？还是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清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主你赐下这段的话语给我们更大的提醒。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你保守我们仍然忠心来侍奉你。当我们在见主里面的时候，盼望我们再次得到主你自己称赞，我们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你所为我们摆设的一切。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接下来的日子能够紧紧跟随你，紧紧侍奉你，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